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研经指引。在上一课我们讨论了读经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两种工具，作者的目的和上下文。我们了解从作者的意图出发查考经文有怎样的帮助，以及阅读大段的经文而不是孤立的经节有什么好处。今天我们要讨论两种非常重要的释经工具，结构和平行。这两个工具都是用来帮助我们划分大段的经文，更好地理解它的含义。那么我们先从结构开始。上一课我们讨论了上下文的重要性。在这个基础上，当我们尝试理解一段经文的结构时，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作者如何将材料划分成不同部分，所划分出来的各个部分怎样结合在一起。在查考整卷书或者短一些的经文段落时，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分段的时候，建议划分的段落数量不要超过五段，超过五段就太多了。之后呢，要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会有困难。当我们看一卷书或者一段经文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太过依赖圣经的章节划分，这些划分并非出于神的漠视。圣经的编辑者偶尔也会有把结构搞错的时候，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讨论了12个不同的主题，只有第五章和第十五章按照单一的主题准确划分，第12到14章是三章的经卷，但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多朋友都参加过婚礼，有多少次会来读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一段关于爱的讲论，也就是爱的真谛。这一章的经文很美丽，可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一段保罗是在谈论属灵的恩赐。所以当你开始看一段经文，可以先从一个纯文版本开始，也就是没有章节划分、没有分段的，把经文打印出来，可以让你在页边写笔记、画下分段。你在自己平时用的圣经上不会这样做标记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经文结构很清晰，就像我们在上一课讲到上下文的时候一样，有的时候文本会清晰地标示出分段的地方，好像一大块巧克力上面的凹槽，表明在那里更容易掰开。而有的时候呢，则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就需要仔细地寻找线索。我们先看一些结构比较清楚的经文段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51节，你手中的圣经很可能做了正确的段落划分。约翰用了哪个词来表示他开始一个新段落呢？他用了次日这个词。在第29节、35节和43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使用的，他用论道这个措辞。那么现在呢，请翻到以赛亚书40章第3到11节，请注意在这一段当中有三个声音在呼喊，分别是第3节、第6节和第9节。同样的，在这个例子当中，结构也相对清晰。所以我们列举了几处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段落当中，它的结构是非常清晰的，有一些我们可以抓取的脉络。那么有的时候呢，结构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就必须寻找线索。有时候在文本当中并没有明确的线索，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在文本的基础上做出适当的判断。对于叙事文体，想象你是一名电影导演或者编剧，试着确定何时变换场景。对于对话，比如在诗篇、箴言以及约伯记当中，常常可以根据谁在说话来划分段落。比方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可以问自己是谁在说话，是约伯，是神，还是约伯的某一位朋友呢？对于某些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论证步骤，照此划分文体。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每一步的论证是如何建立在其他论证步骤之上。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的开头，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保罗证明每个人都处在神的愤怒之下。第一章论到外邦人，第二章论到犹太人，接着在第三章开始论证相信的人可以得到在基督里白白的救恩。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比较长的段落，其中的重要观点并不是按照顺序排列，而是按照主题划分，提出两三个重要的主题，按这些主题组织整体段落。以赛亚书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要重申一下，先按排列顺序考察经文总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按顺序的方式不奏效，再采用主题式的方法。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有的时候结构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就必须尝试着去找到它的线索，理解各个段落，然后再将它们重新的组合到一起。无论是按场景论证还是主题划分，将经文划分成小段落之后，可以给每个小段落设一个小标题，这可以迫使我们思考每一小段的重点是什么，并且把它们写下来。不要觉得最初的想法不可以更正，这始终是可以改变的。不过给每一个小段写一个精炼的小节也很有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文的各个部分。用几句话总结各段的意思之后，下一步就是看一下各个段落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在书信当中各部分可能是逐步递进互相关联的论证过程，而在一个叙事当中各部分之间则可能是对照或补充的关系。看清楚作者是如何组织文本结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整个段落当中更宽广的观念。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看看我们能不能分析清楚作者安排的结构。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8章12到27节。在我们读经文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尝试着在不同场景之间做分段的标记。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 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解去的。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那我刚才读的是一段比较长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分段的地方在哪里呢？你认为约翰为什么要来回切换？他描述的对象不断的在发生变化，一开始是兵丁和千夫长去拿住耶稣，紧接着第二段描述的对象转向了西门彼得，第三段呢讲到了大祭司和耶稣之间的对话，第四段又回到了彼得这里。你认为约翰为什么要这样来回的切换？你认为他在表达什么意思？镜头在耶稣和彼得之间来回的切换，你觉得彼得在这里的行为如何？所以我们要从场景和描述对象这个角度尝试来理解一段经文的结构。我们继续来看圣经中常用的另一种安排结构的技巧，就是首尾呼应，就是同样的措辞出现在一个段落的首尾。罗马书一章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罗马书的末了，十六章的二十六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名，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不仅是为了构成对称，这样的呼应还表示在两处之间的所有内容都是统一而有联系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另一种结构上的模式，就是交错配列。希伯来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会使用一些文学结构来帮助我们看清某一段落的重点或者高潮部分。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习惯于重点出现在故事的结尾，但在希伯来作者的作品当中，他们常常把重点放在正中间，然后围绕这个中心思想做对称的排列，这称为交错配列。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现在呢，我们知道了哪些语句是成对的。 有没有人能够指出中心在哪里？中心就是然而耶和华降临，这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作者使用这个结构来强调他的重点，就是神干涉了其子民重大的犯罪行为，他把这个转折放在中间，然后围绕这个中心来做交错配列。我们从这样一个配列当中发现这一段经文的重点，神的出现干涉他的子民犯罪的行为。那么我们讲完了结构，接下来我们来看平行。我们在学习诗歌文体的时候已经略微接触到了平行，与我们的诗歌多有押韵不同。希伯来诗歌使用平行，比如说诗篇的24篇1到2节，在第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紧接着第二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你可以看出每一节的两半都是互相平行的吗？同样的事情说了两遍，这是同一平行的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类型的平行，另一种呢是反义平行，也就是说一节经文的下半句与上半句的角度相反。在箴言书的29章11节，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还有一种呢称为交错配列的平行，在这种平行当中，下半句与上半句表达的意思相同，但是词序却颠倒过来。我们看一下事例，就是马太福音的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注意看，恶这个爱那个与重这个轻那个，不能侍奉两个主，与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平行向我们传达意义，平行是很美丽的文学手法，但它也帮助我们把握经文的意义。首先呢，它给我们两次机会来理解某些内容，如果没有明白第一句，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与它平行的第二句。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如果你只读第一句，可能不太明白以赛亚说寻找神是什么意思，不过后面呢还有一句求告他，在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所以寻找神与求告他是平行的。我们要如何寻找神呢？通过求告他，最可能的是在祷告当中。这样平行结构就帮助我们理解了经文的意义。提摩太后书2章13节，上下文是11到13节，你觉得13节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给你两个选项，第一个就是即使我们失信，神仍然向我们保持信实。另外一个选项就是不信的人要小心，因为如果你失信，神还是会向自己的属性保持信实，就会转离你这个不信的人。我们来看上下文，请打开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2章11到13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若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根据这里的平行，刚才说的两个选项，哪个是正确的呢？保罗在这里不是在说我们失信没有关系，而是在提出警告，这样会有极大的危险。当保罗说失信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指信心软弱。我们来看平行结构，尝试明白失信的意思，与失信平行的是哪个词呢？ 不认识他，不认他。所以保罗在说，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如果我们不认神差遣来的弥赛亚，他就不认我们，因为不认耶稣就是拒绝了救恩的唯一来源和赦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圣经的意义和艺术性都是何等的丰富，使用结构和平行这两个工具，我们就可以开始挖掘神的话，并且发掘出藏在圣经里的宝藏。愿神的话语可以帮助你更多地认识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我们继续研经指引的学习，今天在第十一讲我们一起学习的是从结构与平行来研读圣经。我们以前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去理解一段经文的结构？
有啊，因为我们周六查经的时候经常用到这个工具，就是结构的工具。我们通常是提前自己先看这段经文，然后分段，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思路呢，把它分段，就是为什么这样分呢？把理由写出来，这一段主要讲什么，那一段主要讲什么，这样到我们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会拿出来一起去讨论，你就会发现我的分段是这样的，他的分段又不一样，就是有很多种这个分法哟。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的思路不一样。
对，
其实按照他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场景啊，不同的时间线啊，他其实真的是有不同的分段，他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分法的，其实其实都有道理。
我是很认同，就是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给这段经文有一些分段，因为圣经的经文里面它有一些经文呢，它是容易分段，但是有些是不容易分段，但是如果是给他们进行分段再去研读的话，这样会更清晰一点。
是，
对
对，
他会把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的，但是它其实是一张的哦，上下文好像是联系不大，为什么会凑在一起呢？那当我们在分段查考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们其实是一样的。分段的时候呢，它会让整段经文比较清晰，层次分明。就知道作者的思路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我们在主日聚会过程当中，我们的牧师在分享一段经文，他会不会也是分段来解释？
我们会哦，经常会。其实我们在周六学习的时候，我们先讨论，然后呢，我们会派一个代表，因为分很多小组嘛。我们分完了以后，讨论完了以后，哎，总结出来我们这组分段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小组派一个代表来分享。然后呢，最后牧师就总结，然后呢给我们讲解，哎，他是这样分的，这样这样，就是给我们讲解。我觉得这个学习过程是非常好的。
我们牧者他通常会对一段经文是有很清晰的一个分段，比如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他们是讲的是什么，然后再围绕这个主题这样子。当然这个对于牧者的要求是比较高，但是呢对于会众来说，我们的学习还是有点欠缺，所以呢我们就更需要学习这一课的
结构，对吧？
对。
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听到听了一场道之后呢，发现他讲的每一句话感觉都是很好，但是呢就 抓不住重点，
对，重点不知道在哪里。
对对，你听了这一堂道之后，你不知道他究竟要表达什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嗯、有啊，有啊。
也可能是因为讲的内容太多。
嗯，
第一点，第二点呢，在分段的时候可能分得太详细了，所以呢，他的中心抓不住。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一个好的信息的分享，一定是对这一段经文的结构有所把握。
对，
有的人会根据事情的发展过程去分段。
对，
有的人会根据这件事情发展的地点的变化去分段。
嗯，
有的会根据人物的变化等等，就是他参考的坐标不一样，它的分段可能会不一样，这一点我觉得没问题。
对对，
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对一段经文有结构上的剖析，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二三它是怎么推进的，是怎么发展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结构非常清晰，逻辑非常清晰，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讲，包括听的人都能够很清楚的把握住今天这个经文的结构和信息。
嗯，对，
那讲个话外哈，就是在听到或者讲到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每一个小点都讲得非常的详细，我们都觉得好像研究那个字义那个字句都很详细很精辟，但是如果真的是没有围绕一个主题去讲的话，好像觉得这个也是重点那个也是重点的时候，那真的是好像我们就觉得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要回到我们上一讲，就是目的和上下文，就是总体上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段经文的主旨句是什么。
对，
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在你们听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哇，当我听完这篇道之后，虽然他讲的不是很多内容，但是讲的好像到自己心卡里面去了。
那、有，
当然是有的。
有，其实我有的时候听一场讲道只有37分钟或者40分钟，讲道时间不长，但是那个讲员呢，他的结构非常清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分三段，每一段怎么样去支持我的论点，讲完之后那这样的论点如何应用到我们当前的生活当中，我就听得非常清晰。
对。
好，那将来呢，我们在对经文的研读过程当中可能要花更多的心思对结构进行剖析，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他后面也简单提到了关于平行这样一种文体，就是用平行的方式来表达意思，我们应该会经常遇到，对不对？
对，
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会看到平行句的优美。
很美，特别是在箴言啊诗篇里面经常会出现。
对，
他这课里面有提到，就是讲到平行结构啊。就比如说我们读第一句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你可以读第二句，第二句其实也是传达的同样的信息，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就明白了哟。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从结构和平行的角度来理解一段经文，盼望圣经当中神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生命的造就，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也借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来荣耀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重担脱落，仰望主。